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你好，你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午安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贺陈贺文，很开心哦，又到了中午的时光，要来跟线上的听众朋友一起度过啦。好，那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立法委员王婉玉。
Hello， 大家好，我是婉玉，很高兴再次跟空中的你们一起相见。
好，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位时代力量的不分区立委名单的其中一位玉安。好，
哎、hey, ，Hello， 大家好，我是不分区候选人陈玉安。
哎、hey, ，对，很开心哈、哦，今天这个可以邀请到玉安一起到线上哈、哦、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那当然我一开始就是想要来问一下，然后这个玉安是一个我们这一次的时代力量不分区立名单里面算是应该算是最年轻的一个吧。
对，没错，应该是最年轻的。
是哈、哦，那其实玉安呢，过去有做过非常多的不同的职业。那也参与过很多的组织啦齁。那最被人家知道的就是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的创会理事长。那当然一开始我们要来先请玉安来自我介绍一下。
好，各位观众、主持人、主席大家好，那我是时代力量不分区立委候选人陈玉安，那我同时也是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那其实在过往来讲，我蛮跑外送的期间，那会觉得外送产业有很多的不公平，譬如说看新的行动或者是像停权的行动。那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原因，我跟我周遭的朋友们，我们共同去成立了一个全国外送产业工会。那想说以这样的方式去帮广大的外送员们去争取相关的权益。对，那以及我平常其实都有在关注相关交通的议题，不管是行人安全或是机车路权的部分，那我都有持续在了解跟持续在参加。
是，看起来就是在过往的这些经历里面，就是带给你很多有关注的议题。然后，那当然这一段呢，我想要来问问婉玉委员。然后，婉玉委员就是像我们玉安啊，他是一个很年轻的，就是青年参政嘛，吼，1990年出生的。然后，那想问一下吼，对于年轻人参政，那婉玉有什么样建议或鼓励的地方？就是以及觉得您觉得说当立法委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时代力量是一个很年轻的政党，那当然我们是因为跟人民站在一起而开始有这个政党，就是所谓的人民的政党。那的确啊，我们也看到说过去不论是在议会各地的议会，又或者是在立法院，平均来说大部分时代力量的民意代表们相对都是比较年轻的。虽然说我跟玉安可能已经差了快要一轮了，但是我在立法院里面还是算比较年轻的。但我觉得这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真的看得到我们的未来可能即将出现很多问题，也不只是未来，包括现在都是，所以就希望是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来亲身来做参与来做推动，而不是我们的未来被大家所解决。那不过实际上回过头来讲，的确我觉得对于青年参政我们是很鼓励的，就是因为我自己的未来自己应该能亲身参与，还有唯有大家有更多的心血的投入，我们才不会一直觉得说政治永远就是被固着的一群人给绑架住。所以的确时代力量是很鼓励青年参政的，但是也因为青年参政相对来说不论是社会经济的地位，又或者是实际上能够动用的资源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的确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艰辛的一条路。但是我觉得对于时代力量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我们是一个因为理念而结合在一起的一群人而成的一个政党，所以我们不会因为要选择一条轻松的道路就跟各种利益挂钩，各种权利来做结合，而是我们因为一群人走在一起，我们一定希望能够把最好的最专业的给大家看见，让大家愿意跟我们一起往前行。
是，当然是理念的结合，当然是最重要的。然后，那这边我也其实也蛮好奇的，然后想要来问问玉安，就是当初是什么样的机缘，才会让你开始想这个开始跑外送？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加入这个外送的行业？
好，其实一开始，其实我在过往的工作来讲，我会比较觉得，有很多我自己觉得没那么喜欢的问题，
是，
譬如说可能就是升迁方面的问题，那或者是职场办公室文化这样子的问题在，那其实我刚跑外送的时候，大概是2019年初左右，那时候其实才算是这个平台比较多人在用啊，比较多人知道，所以那时候其实坦白讲，其实。算好赚，不过努力一点跑的话，其实是赚得到钱的啦。对，那其实外送跟一般的工作比起来的话，其实我会觉得说它相对来讲会比较自由一点。那可能不用进公司，那可能我也偏向说我今天可能有事情，那我就可能跑少一点。那我今天没事情，我可能就跑多一点。那再加上可以赚得到钱的情况下，也不用碰到像办公室文化这样勾心斗角的情况下，那我后来就会觉得说跑外送在那个时候是一份相对比较自由比较好的这个工作。
是，安全想问一下哦，就玉安，那你在跑外送之前啊，有曾经做过哪一些工作呢？
我其实还蛮多的，对对对，像是比如说像是餐饮业，我餐饮业部分的话，大概做了将近10年的期间，包含内场及外场。那其他部分像是业务员，卖房子的，或者是卖英文教材的，那甚至有到比如说像是建筑工地去搬钢筋这样的情况。
是，所以那个您说您曾经在餐饮业服务过。
对的，
但餐饮业你就是在你服务的过程中啊，你有没有发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其实分几个层面来讲好了。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薪水方面，其实坦白讲会觉得太低。就是其实大部分可能将近80-90%的餐厅，它可能有主管缺，但是他都会先用一个储备干部或者储备主管这样的方式去邀请人员进来。
是，
但实际上从储备的时期到正式成为主要干部或是正职干部的时期，这东西不知道会多久。
是，
那这个薪水其实相对来讲，餐厅部分的话，基本上都是两头班居多。就是我可能从早上10点上班，可能上到 maybe 下午2点，对，那我中间2点到5点休息，那5点后再继续上到10点。所以这个时间，第二个层面就是时间部分太长。那我中间空档的3个小时。我也不能去做太多想做的事情，就譬如我可能出去玩这样子，我没办法像是上班族可以朝九晚五这样。
对对 对,
对，那这是第二个层面。那第三个层面的话，就是所谓升迁的制度。
是
譬如说可能店长已经有人了，那服务店也有人了，那我进去后到底要花多少时间才可以升到这样子的职位？如果我的目标是定在店长或是店经理的情况下，
是
那。这个东西就是不再取决于我个人的能力，或者我会多少东西，而是取决于上面的人哪时候离开。
是是是，
对，所以我会觉得这几点会觉得比较我自己个人会比较不喜欢。
是，看起来是一个有一个天花板在那边，然后如果说上面的人没有退休，那可能你要升上去的职位也没有那么多，那再加上可能在薪水方面，可能长期会。你必须要忍受一个长期比较低薪的状态嘛，吼，
是的。
好，那就是想问问然后婉玉平常有叫外送的习惯吗？
其实我以前很少叫外送，因为老实讲，大家可能有些人知道，就是我其实蛮希望能够做过一个简素的生活，就是台湾的热身量真是非常的大，所以我尽量都是不外送的。但是我也得说，外送真的是一件非常方便的事情。我的人生第一次外送啊，就是全家都流感，就包括我自己，所以就全身没力。然后那时候因为流感就会肌肉酸痛，就是躺在那边，然后发烧没有办法动的情况之下，我就第一次下载了这个外送的 app。然后叫外送之后，我就觉得哇，我完全理解我的朋友说这个外送。送制度真的是这本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发明
是是是
我自己觉得的确当时就非常有感受，所以我觉得的确啊，就是说虽然即便我很希望能够减少这样子的垃圾制造量，但是也不可讳言是外送的确对于忙碌的生活来说很必要，尤其是像我现在开始投入选举的节奏当中，我就没有办法陪小孩吃晚餐，那我也没有办法好好的煮晚餐，早餐我还有自己煮，但是晚餐现在是真的没有办法，
对，
那也回到家也没有力气提前在晚上来备隔天的晚餐，所以很多时候我就是利用外送然后 想帮小孩子订晚餐，然后让他们能够吃到一些我觉得至少是有选择帮他们选择过的食物。那另外也会偶尔会利用外送的部分来买蛮多的生鲜啦，
是
就是因为我早餐还是会自己煮，那如果有力气的时候回到家我还是会先备好隔天的菜这样子，所以变成采买没有时间我也会靠外送来帮我解决。
是真的是就像文宇委员刚才说的，然后 外送是我们这个本世纪最大的发明，也不是说最大的发明，然后至少在台湾，至少在有时候你会觉得哎、欸，心情会工作很忙碌的时候，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太想就是想宅在家里的时候，就需要来外送嘛。当然这个新兴的产业外送起来之后就会面临到一些问题嘛，就是像玉安刚刚有讲到的一些问题。那我们节目的下一段也就是要来请玉安来帮我们聊一下就是现在外送产业所遇到的问题，然后那我们先进入一段休息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周杰伦的情。你好你好大家好，欢迎回到午安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贺陈贺文。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玉安，然后也包含文宇委员平常就是当然是最近然后开始有在慢慢教外送，然后当然这个外送的行业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嘛，那想问问玉安啊，您做这个行业大概做多久了？
好，这个的话其实以台湾目前两大平台的竞台时间的话，一间是在2012年，一间在2014年，
是
那是在2018-19年的时候比较多人知道。那我大概是从2019年的时候，我开始跑有一间叫拉拉 move， 那后来转跑 Foodpanda， 那最后面跑比较久的时间的话是跑 Uber Eats 这边，所以大概从2019年一直到2022年左右。那2022年那时候其实有开始比较忙，过后就变得比较少时间去跑外送，比较偏兼职的身份。那前面的话就是全职的时间居多。
是，所以就是前面是全职，但当然是后面是兼职。那请问这个行业啊，是不是很多人都会去兼职做？
应该想说这个行业它的入行门槛比较低，
是
它可能只要付一个买包包的钱，
对，
目前可能是1000块到1200左右，
是
那可能有驾照、有机车、有手机，那有良民证，所以基本上应该就可以入行，
对，
入行了，对，所以会有很多像学生组，那又或者像是可能有些人会想要出来跑个消遣、跑个兴趣的，
是
对。那比较多的部分会像是有一些身障人士，或是因为工伤没办法在正常职场工作的朋友们，他们会选择进来这边这个行业去跑。
是，
对对对。
所以这听起来也是很多，其实有很多这个比较弱势的人会去做这个行业嘛。这样听起来 ，OK。那想请问一下，就是在这个外送的过程中啊，就是你做了这个大概3年多嘛，那你有遇过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吗？
有趣的故事的话，其实我自己本身是没有碰到啦，但是我们有群组的自己有碰到说，他在中元节的时候接到一张订单，那客人可以备注，他的备注是说，因为我们人在国外，所以我们没时间去祭拜祖先，
是，
所以我点了某一家的餐点，那麻烦你帮我把餐点送到可能某一间殡仪馆的几号厅，对，那到时候拍个照给我，有点像是隔空祭祖这样的概念。
是哦，就是他这样在国外点餐，然后请你们送到，就请你的同就是群组的一些同事，然后就送到这个殡仪馆去嘛，吼。听起来真的是，
对对对对，
听起来蛮有趣的哈。不过也是因为有
机会，感觉有点毛毛的感觉。
那他有接吗？他接这一单的吗？
对对对，接了。
他有接哈。听说是不是没有接？你按不接会给你扣钱，有这回事吗？
有一间在台面上来讲是不会，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说他的系统内部的 AI 或者他的运算法会不会有影响。
是，
那另外一间的话是你拒绝订单，我们是每那时候我那时候实际是每半个月结算一次，那半个月如果你的取单率低于85%，那薪资的部分大概会少1/3。
哦，薪资的部分会少三分之一哦，所以如果说你一直按拒单也是会有影响。
对，会有影响。
是哦，
它的影响差别就可能我原本是3万块，我全部的费用含奖金是3万。
是，
那85%以下，我只要84%，我所有的奖金全部取消，所以我可能会剩下2万块到15000块。
哇塞，这样差很多哎、欸，就整个这样
差很多。
是啊，如果你拒单啊，就是想问一下说玉安，然后拒单通常是什么原因 会让你逼不得已，因为你看哦，如果说巨单，如果说巨单啊，然后你会被扣三分之一，那什么原因会让你想巨单？
其实司机基本上巨单不外乎几个原因，一个 是取餐地点不好取餐。譬如说像是信义区百货周遭，因为它周遭都是红线，所以我们可能去取一次餐回来就被开600块，所以这个会大部分司机会不愿意去取餐。那第二个的话是所谓的我们自己会叫水单，就是有些客人他会点个二三十瓶以上的，比如600cc 1000cc 的饮料，
是，
然后可能会送公寓五楼或是顶家这样子。
是，
那有些司机会认为说我一单现在只有40元，那我要帮你搬可能30-40公斤的东西，然后骑在路上增加车祸的风险，我还要帮你扛到五楼去。
是，
这种订单有些的司机也不太会想要去接。
30-40公斤的水，是，
对，我们还有看过在五斗柜的塑胶五斗柜，
塑胶五斗柜是生活卖场买的吗？
对，生活卖场买的。
哇，这个可以送哦，这个 Uber 也有送，就对了，还是？
对，应该说他们有所谓的财机的标准，但是在司机这边看起来是没有。
哦，所以这个听起来蛮匪夷所思的，因为为什么？就是这感觉好像已经变成 Uber， 已经变成好像是送货员的样子哦，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对，像这个是两点。那第三点的话，就是比较容易发生在节日的时候，比如说情人节或是跨年。
是，
因为跨年很多客人喜欢点某一间披萨店好了，但是大家都点的情况下，我们接完单等到餐点出来可能就要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是，
所以等于是我这个半个小时赚了40元，或者是甚至我一个小时赚了80块。
是哦，所以这个就没合啦，听起来就是
对没合。
对，如果说我在外面等半个小时，我搞不好在外面就可能小吃店就可以接2-3单了，就是有这样的概念嘛。
对对对
对，哦 ,OK。哦，那这个从业以来啊，是算刚才有听到这个有趣的故事，那有没有一些感人的故事？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做外送其实蛮辛苦啊，有没有一些感人的故事？
我自己碰到的一个是在我跑全职的时候，
是，
那天是下大雨，对，那我接了一张订单，这位客人点了2份的牛排套餐。
牛排，
那我想说好点2份，对，我就想说送去给他嘛，对，那我到他家楼下的时候，我传讯息给他说我已经抵达你们家楼下，那你要帮我开门这样子。
是，
那这位客人是说啊，那我点了2份，那其中一份是帮你点的，因为今天雨很大，那你们还愿意帮我出来送餐，所以你们可能送了很多时间，可能晚餐还没有吃，所以这份牛排就是你就不用帮我送上来，就是我请你的这样子。
是，哇，哎、欸，真的听起来真的蛮感动的、欸，就是那一天，就是感觉你如果就是就可以下班了，如果以我的个性呢、啊，我可能就会跑去旁边吃起来，不管有没有雨，都会打开来吃啊、哦，这是我的个性。对，
可是我们司机会就是吃完之后，然后再继续送。
哦，再继续送哦。哦，那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平常啊，会不会有一个休息的地方啊？就是会不会？就比如说送了可能送要假设你今天要送2-3个小时的，那你会不会比如说中间没有单的时候去哪里休息之类的？
其实这个比较偏向是个人的习惯，有些司机认为说他像 Uber 这边好，因为 Uber 是所谓的自由上下线，对，有时候是没有单，那我就下线休息。那甚至有些跑比较轻松的司机，他可能会看到哦，这家店好像不错吃，所以我送完之后下线再回来吃。
哦、
但是以Foodpanda 来讲，他们是所谓排班制，你要休息的情况，你必须要跟平台报备、
哦，
平台同意，然后你才可以休息。
是，
那大部分的司机其实我们会认为说，我们的订单不会是一直来，我们可能送完之后，maybe 隔10分钟、15分钟来一单。那这个中间的空档，我们就会绕到所谓的热点。热点的话，就像是我们认为单比较多的地方，可能像是东区，那又或者像是其他的夜市。
是，
我们会在那边的路边，对，或是 Seven 前面，我们去等单，那这个就算是我们的休息时间。
哦，了解，其实蛮辛苦的、啊，很像计程车司机啊，都要 stand by 这样的概念啊。哦 ，OK，
对，
好，那我们先进入一个休息的时间后，为大家带来韦礼安的《如果可》。你好，你好，打给贺，欢迎回到午安打给贺，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贺陈贺文。那刚刚我们其实在第一段的时候有了解到，然后玉安也是说， 因为过去呢，在很多公司啊，包含这个升迁制度，还有这个低薪的问题，然后所以让很多人会想要转职。那玉安也在2019年转职到这个外送的平台，然后那其实我们大家都会有很好奇，然后这个外送的平台啊，就是很多人就是坊间有很多传闻啊，比如说我朋友也有曾经说过嘛，他一天接个20单，可能月收入就可以到10万。哦，那也有人说什么他一天可能睡起来，哦，睡起来吃饱那工作一下，然后晚上再接个单，哦，那可能一月收入就大概是3-4万，而很多有各种算法啦，哦，那当然我们今天也是想要来请玉安来跟大家线上的听众朋友来分析一下啦，哦，因为毕竟你做过这个产业工会的创会理事长，那想问一下说，诶，我们这个平台啊到底是怎么样算这个工资的？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复杂，
是
我们不同平台为现在两大平台来算的话，他们的薪资算法跟结构完全不一样。
嗯，哼哼，
那从一开始平台进台湾的时候，那时候是一单200块起，但是那时候相对来讲比较没有那么多人知道外送这个服务，所以相对来讲单少很多。
是，
那比较趋于稳定的时候，大概是在2019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候大概平均一单大概是60元起。这个时候其实蛮多人已经在使用外送平台，那到真的其实订单量成长很多的情况，大概就是疫情的期间，
嗯，
因为大家可能不想出门，所以这个时候疫情的期间的订单会非常的多。
是，
那其实算法的部分，按照不同的日期、不同的星期，以及不同的县市，以及不同的时间点，它的算法都不同。
是，
那过往来讲，我们会有所谓的起跳费，它有点像是计程车的85块起跳费这样子。
对，
那以及每公里的里程可能10元左右，我记得好像10元还是10.2元去乘以里程，那再加上一个送餐费的部分，
是
会得到我们最后的薪资。那这个薪资部分再依照当天的天气，比如说可能有下雨啊，或是餐期的时间可能10点到2点，可能会乘以1.4倍或是1.5倍，所以这都完全都不一定。那起跳费的部分依照不同的县市来讲，它的计算方式都完全不同。
是，
所以刚开始来讲，如果真的很认真在跑的司机来讲，确实有可能到月入10万。那以现在来讲的话，尤其是中南部地区，真的很认真，非常认真在跑，大概16个小时以上的司机 ，maybe 可能大概只有3到4万块左右。那这个还是不包含成本的费用。那如果说扣除成本的话，像是油钱、劳健保这些东西，大概实际上能用大概7到8成。
是，所以7到8成就是你大概可以，就是你赚到只有7到8成哦。
对，实际上能运用的，对我们可能油钱啊、机车保养啊，
是
啊，劳健保要自费啊，那可能我有额外的，比如说第三人责任险啊，或者是其他的保险之类都扣掉的话，大概只有7到8成。
是，那我很好奇哦，这个大概您说的7到8成，那月收入大概是多少？如果说
如果以中南部地区来讲的话，大概是2到3万。那如果以北部，因为台北是他们的主要大本营嘛，
是
目前来讲大概是4到5万，但是时数部分就完全是可能14小时、16个小时起跳，那也要看那时候的天气。如果下雨天，那就会可能金额会高一点；那如果都是好天气的话，金额就会比较低一点。
所以这个你，所以刚才我听到的是没有听错吧？好，14个小时月收入3到10万，是吗？
对。
哦，那这样其实蛮辛苦的，怎么会有人会想要来继续下去做下去呢？
应该说司机他们会认为说，就是我可能不想要在传统的办公室文化或者传统的工作，那样的可能时间被固定，那我可能薪水也被固定，我没办法自主去决定我的收入。
是是，
那也可能是被固定时间后，我没办法说我可能要在某时间可能去载小朋友，甚至到我今天不舒服，我可能不去上班这样的情况。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还蛮多人来跑外送，那也包含说疫情期间有很多的劳工都是无薪假，所以这个时候就更多人进来。
是，所以其实一开始它是有一个高峰期的嘛，就是很多人就是在那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因为这个外送的需求量增加，很多人就投入了这个工作。可是在这几年的发展下，它的僧多粥少嘛，它薪水好像有慢慢的往下被扣下去嘛，是不是有这个现象？
对，我们从刚进台湾是200块起，然后到比较稳定大概是6、70块左右。
对，
那目前其实一单的基本费用大概是40元不到。
哦，40元不到，哇，那真的是
40元不到，
这可能要接很多单才有办法赚到一个月的收入嘛，正常的收入。
嗯，
好，
没错。
OK， 好，那我们先进入一段休息的时间后，为大家带来吴青峰的《歌颂者》。你好，你好，打给贺，欢迎回到午安打给贺，我是小贺陈贺文。那刚刚其实我们聊到说，这个其实这个外送的平台，然后薪资当然一直在往下扣，但我还有看到一个很辛苦的点，然后就是这个台湾的交通环境，然后真的蛮可怕。那当然也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很多的外送员，然后外送员会骑车，也让大家觉得很害怕。然后那我想问问玉安呐、啊。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这个当然有一些人觉得是外送员骑车很恐怖啊，当然有些人觉得是台湾的交通环境很恐怖。那请问，这对你来讲，你的想法是什么？
啊，好，我的想法其实算是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个两个都有。
是。
那当然，我会觉得说，其实外送员目前在台湾社会上被贴了一个污名化的标签，就是所谓的外送员爱违规、爱超车、爱抢快。但实际上来讲，我们回想到当初还没有外送时期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最常听到的是叉叉小黄，对，所以我们会认为说，其实外送员现在被贴标签，是因为他有一个明显的识别物，我可以在路上很容易分辨出你有箱子，所以你就是外送员。
是，
但是我们自己跟交通部这边的调查结果显示，大概有将近7-8%的司机，他出车祸的主要肇事原因不是在他自己，他 maybe 可能被撞之类的。所以我会觉得说，一部分是司机，如果真的有违规司机的话，应该算是个人的行为，那不代表说全体外送员都在违规。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像刚刚小贺讲的一样，就是台湾的交通真的非常的糟糕。我们可能有进行机车，然后有单行道，然后有两段式左转，这些东西加起来，那再加上是有些平台的导航是采用所谓的汽车导航，所以我们更容易去判断路，或者是看要怎么样骑的情况下而发生意外。
是，但是听起来就是这个其实是包含我们的台湾的交通环境也是整体需要来改善。然后那最后也想问问婉玉，然后婉玉就是过去呢，其实我们在立法院有做过这个交通的质询嘛，那未来就是想希望如果说就是回应这个预案，然后您会想要推出什么样的交通的改善来帮忙我们的外送员产业？
嗯，我觉得其实之前就提到说，其实光是在因为很多时候认为说外送员或者是机车骑士其实是造成交通乱象的情况之下，但其实不 是光是从工程如何能够从道路上来做设计，还有教育面向其实都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就有点像是汽车压迫了机车的空间，然后机车变相的就变成在压迫行人的空间，但是不应该是人民和人民的战争，而是政府应该要从光是从道路的设计，包括这个实像的设计等等，让机车骑士、让汽车歧视以及让行人都能够有一个安全的道路，我觉得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是，也希望我们未来的委员都可以一起来努力了。好，那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带来告五人的《你要不要吃哈密瓜》，谢谢大家。